下以弗所书，以弗所书第四章的十七到二十四节，以弗所书四章十七到二十四节，好，请后面的弟兄姊妹都可以坐下来哈，我们来一起来读神的话。好，我们来一起同声来诵读这几节的经文。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七到二十四节，十七节开始。所以我说，切在主里确实的说，你们行事不要再向外邦人存虚妄的心行事，他们心地昏昧，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都因自己无知，心里刚硬，良心既然丧尽，就放纵私欲，贪行种种的污秽。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更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来感恩，因为你将你的圣言赐给我们。我们来到你面前来感恩，因为你将圣灵赐给我们。求主在这个时候，求圣灵你奇妙的工作在我们当中大大的运行，将你自己的话，将你自己的真理放在每一位属你的儿女的心中。求圣灵你亲自的来开启，也求主你遮蔽孩子这个无用的仆人有任何的软弱，任何的亏欠，任何做不到的地方，任何在你的话语当中讲解不够清楚的地方，求圣灵你亲自做你奇妙的工作。因为你是真理的灵，你必定能够带领弟兄姐妹进入一切的真理。我们在你面前祷告，为着今天的信息，求主你亲自的教导带领我们，听我们的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的，阿们。好，今天是我们2014年的第一个主日哈。那通常在年底的时候，31号，我相信很多的弟兄姐妹会去听这个钟声哈，熬到12点钟听那个2013年的那个钟声，然后迎接2014年。一个新年来的时候，都有很多的展望，很多的盼望。如果你看电视，看那些的新闻，你会发现有一些的国家政要，有一些的领袖，他们也在新年的时候发表很多的祝福，发表很多的祝愿，很多的祝福都是美好的，很多的祝愿都是很好的。但是所有的人，听他祝愿的人，比较清醒的听他祝愿的人，包括发出祝愿的人，大家几乎都是心知肚明，每一年发出来的祝愿都是美好的，每一年的现实都是残酷的。这个是在这个时代的里面，每一年的新旧交替的时候，我们一直看见重复的事情。2014年会发生什么事情呢？如果你看新闻，有一些人做一些比较清醒的局势分析，他说呢，2014年可能会出大事。为什么呢？2014年是第一次大战的100周年。1914年发生第一次世界大战，然后他那些分析的人说，看现在的世界局势和第一次大战的时候比较像，也在孕育着这种的力量可能会发生大的事情。另外一种人预测，他说呢，2014年是中日甲午战争的120周年。现在中国和日本的关系很紧张，日本呢，他们比较迷信甲午年对他们是有利的，所以120年前他们在甲午年就发出战争打中国。那现在又到了这个年日，中日关系剑拔弩张，可能会出大事情。很多这些的预测，很多这些的观察， 你看中东、伊朗、核危机、阿拉伯动乱，你看朝鲜、核危机，你看伊斯兰袭击俄罗斯，刚刚上个礼拜一天之内两次炸弹，新疆也发生这些暴力的事情，你看这些所有的事情好像都在孕育着这些事情可能会发生。但是我们基督徒很清楚这一点，无论世人的预测有多美好，无论世人的预测有多悲观，都未必会真的发生。因为发生这些事情的背后有一个全然的掌管者，那这位掌管者是我们所信的神。若不是我们所信的神允许，他们所预测的这些所有的事情没有一样会发生。这个是基督徒在世界上的那种的态度，基督徒怎么看世界的这些局势的那种的心态，和世人完全不一样。因为我所信的这位神是掌管天地万有的主。好，那我们基督徒在新的一年的里面，我们也会展望，我们会展望的事情和世人完全不一样。我们所展望的不是这个世界如何发展，这个世界如何发展，发生什么事情，是在上帝的掌管的里面。在我们每一年的展望的里面，有一个核心是我们从来不会忽略，从来不会放掉的，就是我们自己在整个时代的里面，在整个时代变化的里面，在上帝整个在时代的掌管的里面，我们到底在哪里？我们在上帝面前，我们的生命是不是能够真正的按着神的心意行走在这一年的里面？这是一个不变的核心。所有的基督徒都知道，天地都会废去，唯有遵行神旨意的人是永远长存。这个是我们基督徒对整个世界局势，对我们个人生命的那种的看法。因为有这样的看见，所以我们有这样的盼望。就今天我大家分享的这个信息叫做穿上新人，新年穿上新人啊。前几天和几个弟兄在聊天，他说我原来一年都穿不上一件新衣服，要两年才有一件新衣服，过去比较苦的。穿上新人是一个基督徒生命在每年开始的时候都应当立的心志。那怎么样能够穿上新人呢？穿上新人是意味着生命的改变，生命的更新，是意味着旧的生命会脱下去，新的生命会穿到你的上面，你的生命的里面。那这件事情是怎么发生的呢？是不是我拿一个新人套上去我就穿上了呢？显然不行了。是不是我在水里面洗一下起来我就把新人穿上了呢？好像也不行的。怎么样能够把新人，把新的生命真正穿在你生命的里面？这是跟大家分享这段的经文。以弗所书这里面讲了有三个步骤。第一个步骤，17到19节，所以我说，却在主里确实的说，你们行事不要再向外邦人存虚妄的心行事，他们心地昏昧，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都因自己无知，心里刚硬，良心既然丧尽，就放纵私欲，贪行种种的污秽。如果要穿上新人，必须要对付旧人。对付旧人从哪里对付开始？要除去旧人当中所存的那种虚妄的心，先从自己的心做一个改变，把旧的生命、旧人里面那种的心把它更新改变，把它除掉，这是第一样，才能够穿上新人。第二样，后面20到21节，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那这是一句话，这两节是一句话。他说什么呢？他说如果你们真正学了基督，你就一定不会是那样。怎么样叫学了基督呢？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你是学了基督。你学了基督以后，你就一定不会像旧人一样，那旧的东西一定会得到改变，新的就会穿上。这是第二样。第三样， 二十到二十四，二十二、二十四节，你们要脱去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又要将你的心智更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一个真正穿上新人的人，他整个的心智是更新改变了，他不再像以前旧人的时候那种的心智，那种的心态，他的心智完全是在神的这边，完全在基督的里面。那因着这个基督的里面心智的改变，他会穿上那个新人，那个新人有一个表象，叫做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这个是真正穿上了新人。这段圣经是记录在以弗所书，以弗所书呢，它的主题是成全圣徒，这卷书的对象是外邦信徒。那在这卷书的里面，保罗他怎么讲呢？你们所有外邦的信徒都要被成全为圣徒。那怎么样被成全为圣徒呢？他说上帝有丰富的恩典，耶稣基督有长阔高深的爱，你们所有的这些外邦人都和犹太人一样，是归于一位神，是同饮于一位圣灵，是一主一信一喜，所以你们都可以被成全为圣徒，都能够被成全为圣徒。那这是前面讲到原则，怎么实现呢？他说神赐给教会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用神的真道来成全圣徒，这个是具体的实现。还有另外一个方面，他说呢，神还赐给你教会，在教会的里面有信徒彼此肢体彼此的互相的联系，在肢体彼此互相的联系互动的当中，在基督的爱的里面，你就被建立起来，神的道，基督的身体，圣徒之间彼此的联系，这样的互动最后会把圣徒成全出来。以弗所书是标准的圣经的救恩的原则，标准的原则，上帝的恩典，拣选的恩典临到你，把救恩的原则和真理赐给你，这是第一样。第二样，信徒顺从真理，顺服圣灵，然后让这个救恩的真理在你生命当中实现。到第三样，因此生命的果子就结出来，就被成全为圣徒，你就一定会得到上帝所应许的恩典。这福音的这三步是标准的三步，放在以弗所书的里面教导我们。所以在这个里面，保罗他就说，所以我说，切在主里确实的说，你们行事不要再向外邦人存虚妄的心行事。他这个所以是有上面的因，因为神已经赐了使徒先知牧师和教师，他已经赐给你教会，给你很好的在成全圣徒的里面肢体的彼此的关系，所以你应当向这个方向来走。这个所以是因为这个缘故所产生的改变，那这个所以就不是一个简单的因为你信主了，所以你要遵行这些的规条，不是。这个所以也不是说你靠着行这些的律法的规条来完成你成为圣徒的这样的一个身份，也不是。这个因果关系是这样的一个次序，是因为神的恩典，是因为神有赐给你真理和教会，所以你的生命应当向这个方向发生改变，是讲这个。所以圣经里面他说，且在主里面，且在主里面是指那些信徒，这件事情，这个事情的改变，没有信主的人是不可能的。所有的圣经里面的教导，没有信主的人，你要想实施出来是不可能的，除非你信主，除非有圣灵的能力临到你，没有心诚则灵的事情，只有你信主以后这件事情才会灵，没有信主你再心诚也灵不了，因为那个事情的能力是从圣灵来的，是从神来的，是从救恩的真理来的。那这个是这段经文所说的。有了这个根基以后，他说我在主里确实的说，确实是英文它叫 insist affirm， 那个意思说绝对肯定断言你一定要这样，因为你信主了，因为有恩典赐给你，因为有真理的原则给你，所以你一定要这样，你必须要改变。这是圣经这段所带出来的力度，这个力量是一个绝对的，是一个肯定的，是这个强调，不再存虚妄的心行事。请大家留意，这个改变的核心的点还不是行为，这个改变的核心点是从心里面发出来的。不再存虚妄的心行事，是把心先改变，心改变以后，后面的行为就会改变。如果你仍然是存一个虚妄的心，你一定会带出那种相应的世上的世人那种虚妄的行为。所以作为一个基督徒，作为我们信主的人，我们看世上所有的事情没有看不懂的。你要不信主，你很多事情你看不懂，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会那样。你信了主以后，你会看得懂所有发生的事情，世界所有发生的事情，世人所行的所有的事情，离不开那个虚妄的心。因为他有贪心，因为他有嫉妒心，因为他有攀比的心，因为他有好胜心，因为他有好色的心，因为他有侥幸的心，因为他有猜疑的心，因为他有骄傲的心，因为他有仇恨的心。那这些的心都会推动产生世人那种的行为。如果心不改变，仅仅在行为上好像行出一些的所谓的规范，圣经里面不接受这样的一个改变，那样的改变是不可能的任务。一定要先改变，从内心开始。那这个改变是整个救恩的根基和原则，新约旧约都是一样的。我们刚刚上完生命记，在讲到生命记里面有很多的规条，但是那些的规条不是给人遵守的律法的规条，那些的规条是来验证，是来操练人是不是真正尽心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圣经所有的教导，所有在行为上的要求，不是一个简单的律法的规条，都是要来验证，来操练你到底是不是爱神。如果你是尽心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你就应当这样行。当你这样行了以后，就印证你真正是爱神的人。这个是圣经的原则。有了爱，就必然会有行为的一个反应。昨天我在小组里面分享，我就说爱你在爱在心里口难开。我们中国人叫爱在心里口难开。但是呢，真正爱在心里的人不会丝毫反应都没有。如果你真正爱在心里口难开，你看见他可能脸会红一下吧，你想起他心里会跳一下吧，你会在很远的地方偷偷看他吧。如果你真正的爱，你就必然会有一个行为来回应，来反应你真正有这个爱的存在。那这个是原则。因为爱的缘故，那这个心的变化是救恩的核心。因为上帝把这个心信心赐给我们，我们因着赐的这个信心所产生对神的回应的这种的爱心，那这个是我们信仰的根基所在。因信称义是讲这个相同的原则。神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因为爱神的缘故，我就回应神的爱，我就爱他。因为爱他的缘故，我就立志不做罪的奴仆，我不与神为敌，我要立志做义的奴仆，我要和神和好。因为爱神的缘故，我就恨恶罪恶，因为神是圣洁的。因为爱神的缘故，我就和罪征战，我靠着圣灵得胜。那这件事情是因为我们里面有神赐给我们的信心，从这个信心所发出来对神的爱，是靠着圣灵的能力能够推动活出来的那种的方向。这个才是福音的真正的切入点。有了这个以后，然后保罗说你不要再向外邦人行事。那这个行事就不是一个律法的规条，不要再向外邦人行事。因为向外邦人行事就反证我们的心 没有改变，我们仍然在虚妄的心的里面，这个是问题。所有的我们现在信主的，在信主以前，我们和世界不是不要像他，我们是要像他，我们所有的方向是要和世界相融，我们所有的方向是要得到世界的认可。当你信主以后，你不要再向世界，你要和世界决裂，你要和世界分开。有一句英文我讲，你要 quit from the world， 你要炒世界的鱿鱼。你信主以后，你要变的这件事情是从内心深处这一个决裂，这一个改变，这个是要发生的。这段经文是讲这个，不要再存虚妄的心行事，从此你的心不再属于世界，是属于神。从此你的反应不是你对世界的反应，是对神的反应，变化在这里。因为世界是与神为敌的，在基督徒的生命的里面不存在双重国籍的事情，你要么属神要么属世界。在基督徒的生命里面不存在双重间谍的事情，你要么就完全的属于神，你要么就是属于世界。这个变化是要求，是绝对的。约翰一书二章十五节，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是讲到你那个心真正的改变是爱神和世界决裂，那这件事情是不容易的。所有的信徒，当你开始奔走天路，你就开始要和世界决裂，就开始要和世界剥离，这是一件不简单的不容易的事情，非常不简单。我刚才讲过，因为原来你是拥抱世界的，原来你要得到世界的认可的，原来你要得到世界的掌声的，原来你要上世界名人录的，现在你要翻过来和世界决裂，世界开始爱你了，世界开始给你一些的诱惑，世界开始拉你回去。因为世界背后的那个力量我们叫做撒旦，撒旦就好像黑社会老大一样，你想金盆洗手吗？没那么简单，他要找你算账的，要把你拉回到世界的里面。当你有这个心智开始立定的时候，你会面临挑战的，这个会的。在我自己的工作的里面，我遇到这样的挑战。在我最后一个工作，在一个公司做远东部的经理，做中国的生意，那就有客户来让我行贿，发这个传真给我们大老板，大老板就把这个任务交给我这个远东部的经理，他要行贿，搞定他，去。我告诉他我不干，他为什么？我说我是基督徒，不干这种事情，不容易的。当我讲这句话的时候，我是沉了片刻的，我没有立刻反应啊，我斟酌了一下，最后凭着信心把这句话就讲出去了，我不干。后来老板很火，你不干我干，我又斟酌了一下，我跟他说我劝你也别干，不容易的。你要跟世界决裂非常不容易，撒旦会出招的，用肉体的享受、物质的丰富、用名声来诱惑你，用生活的忧虑、用那种的东西来恐吓你，所有的威逼利诱他都会用的。你要和世界决裂吗？和世人不一样吗？不像在世人一样吗？他说你不正常，他说你脑子进水了，你会有这样的经历的。在世人面前，基督徒是不正常的，你要坚定这样的心智。在世人面前，基督徒在他们眼睛里看是不正常的，如果你在他们眼睛里看得正常，你就不正常。讲一个小例子，有个精神病 精神病要出院了，医生要审核他可不可以出院，医生怎么样诊断呢？跟他怎么谈呢？他说你从前是呆呆傻傻的进来，现在你变得非常的精明，又会撒谎，又会骗人，又会算计，你现在可以出院了，你出去社会生活一定没有问题，你现在是正常人了。这个是医生的诊断。那个精神病人说，哎，再等两天吧，再等两天我那公司那一个月的补助我就拿全了。医生说，哎呀，太正常了，事实证明你完全恢复正常，完全可以去社会了，你现在是正常人了。世界的正常人是这样子，你作为基督徒在世人的眼睛里要成为不正常，你会遇到挑战的，你开始不愿意撒谎，不愿意骗人，开始摒弃你的私欲，开始遏制你的骄傲，开始愿意诚实，开始愿意舍己，开始愿意谦卑，开始追求圣洁，世人会说你是傻瓜，所以说你不正常的。那这个决裂你必须要做的，你那个心智不要像世人存着虚妄的心行事，你必须要改变，这个不改变，你那个救人的生命没有办法摆脱。世人是这样，保住那个虚妄的心会有一个什么样的方向呢？他们的心地昏昧，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都因自己无知，心理刚硬，良心既然丧尽，就放纵私欲，贪行种种的污秽。当人活在世人那种心态的里面，他的心地会昏昧的，他心地会不清楚的，他是会糊涂的。也许有人会说，是你基督徒糊涂，我不糊涂，我精明的要死，你看我赚钱多厉害，你看我算计的多厉害，我捞了很多钱，我又名又利，我全都捞到了，我多精明。圣经说什么？那个真正的昏昧是他在永生上面是昏昧的，他所捞的那一切都是暂时的，都是在今生的里面，他都活在罪的枷锁的里面，他没有永生的盼望。对于永生的上帝来说，如果你得不到这个永生的盼望，你拿今生的那点的东西去抵挡永生是昏昧的。这个账是这样算的，真正在神面前聪明有智慧的人，他知道怎么样来取舍的，这个是问题所在。心理刚硬，无知的心是有关永生的心，就昏暗，就贪行种种的污秽，这个是这个时代发生的事情。我前次讲到，我说这个加拿大刚刚通过婚姻合法化，知道今年发生一个什么事情吗？美国的科罗拉多州刚刚通过大麻合法化，可以公开卖大麻，店里面卖大麻。我看了 CNN， 然后 CNN 的记者就去采访，一个房间坐了一排的人，男女老的年轻的都有，然后一起喷云吐雾吸大麻，有的拿那个玻璃罐那种可以过滤的，有的直接抽烟，然后这样子。当我看那个场景以后，我被震惊住了。你知道我想起什么？我想起中国鸦片战争时候那个大烟馆，那个场景就是那样。美国这个号称基督教立国的国家，当他离开这位真正的永生神，他的心地就昏昧，他就落在这种污秽的里面，看见那个场景非常的凄凉。我的反应，一群的男女，有老的有年轻的，在那边喷云吐雾吸大麻，可悲。这个世界正在发生这种的事情，无知的心就昏暗了，昏暗的心，虚妄的心就会产生这种的败坏。那这件事情是我们需要在神面前要清楚的，我们所走的道路和世人之间不是 50-50， 你讲你的，我讲我的，你有你的道理，我有我的道理，不是。在我们的信仰当中，在生命的真正的表象的当中，我们看见我们真的是走在真理的里面，我们真的是走在圣洁的道路的里面， 这个是我们信主的人为什么一定要在这个点上要改变，心一定要改变，否则就会导向这个方向。后面第二样，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那这句经文呢，我们需要稍微的思想一下，里面有一些的之间的关系，我们需要思想一下。他说什么呢？他说你们应该是这样，你们不应该是像世人一样，跟世人是完全不同的。为什么呢？因为你学了基督，因果关系是这样。因为你学了基督，所以你不应该跟世人一样。因为学了基督的人，他有基督的圣洁，他有基督的公义，他不会沾染污秽的，他不会喜欢那种生命的方向的，他的生命会改变的，他是这样。那这件事情和世界不一样的这件事情要发生在我们生命的里面，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刚才讲过，世人会说你有毛病，会说你不正常。约翰福音15章19节，你们若属世界，世界必爱属自己的，只因你们不属世界，乃是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所以世界就恨你们。你只有学了基督以后，你才能够在这个世界的恨和爱的当中，你才会有正确的选择。你学了基督以后，你必须要有这个选择。那这个是所有的人都会面对的挑战，会怕世界的。当你立定这个心智，你不想跟世人的心一样，你开始改变的时候，你会怕挑战的，你会怕世人不接纳你，你会怕世人会挑战你。我两个小孩，我每天早上送他们去校车。那他们还没有受洗了，还小了，10岁9岁，今年10岁11岁了。每次走校车呢，我一定会和他们谈信仰的事情，谈神啊，谈耶稣啊，谈这个。然后呢，因为走校车大概100米，从我家到校车的地方，旁边会有很多的人走过来，有些天天学，他们走得很快。我们两个小孩很厉害，我不看旁边有人走过来，他们就看见，他们一旦发现有人，立刻把我拉住，爸爸不要讲了，等他的。我一看，哦，有人过来，会害怕的。我跟我孩子说，我说 You're a minority， 你是少数，在这个世界，在加拿大，信主人是少的，信耶稣人是少的。你是 minority， 你是少数，但是这个少数人是走天国道路的人，你是得永生的人，所以你要持守得住。道理明白，但是那个多数以来，他仍然害怕，会有这种情况。在这个情况你要胜过。有的人在这个方面可能会经历亲人朋友的一些的挑战。我刚刚信主，给我最大的挑战就是原来多年的朋友出现了问题，不是酒肉朋友，不是生意朋友，是真正比较单纯的那些的好朋友。当我信主以后，他们觉得我变得怪怪的，然后在互相交往上，在讲话上就开始怪怪的，我心里蛮痛苦的。我觉得我信主是好，但是我不想失去我多年的朋友。这个经历你要去面对的，你要心理改变吗？你要学基督吗？你要去面对的。那感谢神，我上次也讲过见证，现在我在回国以后，那些所有的朋友都接受了，不但接受我信主，而且还跟我问一下这个信仰到底怎么回事，他们开始反思自己的人生。但是你刚开始的时候一定会遇到挑战，他不习惯你的，你要面对，你要和他们不一样，你不那样会遇到挑战。还有一个问题，很多信徒常遇到的情况，在你生活当中可能会发生的事情，叫做你开始可能会怀念往日的潇洒和辉煌。你和世界不一样吗？你就不能去潇洒了，你就不能去辉煌了。特别是有一些的移民到我们这边经历这些年的过程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原来的同事，你原来的朋友突然变得很有钱，可能你心里就感觉有点酸酸的。我比他更有本事，他原来是我的手下，现在他那么有钱，我变成穷人了。 你会感觉到酸酸的。这些的挑战都要面对。你要跟随主吗？你要真正学基督吗？那些东西是要放掉的，那些东西你要去面对的。当然，这个时代有一些人很厉害，他们找到了折中的路线，他们把基督和世界巧妙地融合在一起，挂着基督的名走世界的道路，而且还有圣经依据。因为上帝是丰富的，所以我可以追求发财。亚伯拉罕很有钱，所罗门很有钱，所以我可以追求钱财。那耶稣跟那个年轻财主说，要放下你的钱财，你要舍己跟随我，那个经文我不管，我只管亚伯拉罕很有钱。这个时代有这个问题，这个是妥协的，这个时代还有融合的。整个世界进入到教会的里面，你会发现有一些的牧师不再在上面穿得很庄严很敬虔的在正道，有的穿得非常的随便，因为世人很随便嘛，所以他也随随便便。你会发现有的牧师穿得和那些 Rocky Star 差不多，和那些摇滚的那个明星差不多，和世界不一样。这个时代很多人要和世界一样，世界讲究嬉皮士，讲究讲笑话，牧师也讲笑话。这个世界同性恋要推崇，很多教会也搞接纳，会遇到这个挑战。你要和世界不一样吗？你的心要真正改变过来吗？这些挑战你要去面对的。雅各书四章四节，你们这些淫乱的人呢，岂不知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吗？所以凡想要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了。彼得后书二章十八节，他们说虚妄矜夸的大话，用肉身的情欲和邪淫的事引诱那些刚才脱离妄行的人。这个挑战在这个教会的里面临到我们。你学了基督吗？你真正学了基督吗？如果你真正学了基督，真正基督的圣洁是你所羡慕的，真正基督那种的远离罪恨恶罪是你所追求的，你会渴望从这个世界中逃出来。当你观察这个世界满了罪的时候，就好像你一个人突然掉进了脏水塘的里面，你的反应是立刻爬出来。你真正学了基督吗？你应当是这样的反应。这个是保罗所说的，你们学了基督就不应该是那样。问题，很多人没有反应，很多人在这个水塘里不觉得脏，还很享受。问题在哪里？后面，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你就不会那样。这个如果很重要。如果这样，你就不会那样。如果这样，你才是真正学到了基督。问题在这边，怎么叫做学了基督？圣经很清楚地说，三件事情发生。你真正听过他讲的道，是基督所讲的道，是真正的福音的真理，福音的真道，是清楚的救恩的真道，是完整的福音真道。如果你真正听了这个，这是第一样。然后听了这个道以后，还要领了他的教，第二样，是真正领受你所听到的教导，实践在你行为的里面，你真的顺从了，这是第二样。雅各书一章二十二节，只是你们要听到，不要单单要行道，不要单单听到，自己欺哄自己。有真道，然后领了，领受了，真正去遵行，这个是第二样。 然后才到第三样，学了他的真理。基督的真理真正实现在你生命的里面，他的真道真正活在你生命的里面。如果是这样，你才是真正学了基督。这个是这段经文所说的。为什么你没有学到基督？为什么你信主很多年没有学到基督？你到底有没有经过听了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问题在这边。如果你听的不是基督的真道，是发财之道、成功之道、神迹之道、医治之道、改良社会之道，你就学不到真正基督。在这个里面，这三步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你真正学的基督必须要经过这个过程。约翰福音十七章十七节，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真正的道才能够真正实践在我们的里面，然后才有后面的经文，你才能活出真正上帝的意义。第三个小点，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当有了这个以后，你才能够脱去从前的旧人。那这个脱去是命令，是就要脱去。你真正学了基督吗？那这个结果就一定要脱去，你就要脱去他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个点直接从第一点的那个虚妄的心，学了基督以后直接落实到行为上面，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有了那个心，有了神的道实现在你生命的里面，落实在你行为的当中。没有那个心，你就没有办法真正行出来。那个心是你整个的行为的后面的驱动力。如果你那个心好像圣经说的，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如果我们的那个心，我们那个驱动力是私欲，不是从基督所学来的道，就会推动那个方向是变坏，向坏的方向走。如果你努力学习是为了争强好胜，如果你努力工作是为了赚钱，为了升职，为了个人成就，为了世人夸耀你，如果你在教会服侍是为了今生的好处，是在人前显你自己的才能，得人的荣耀，如果是这个是那个里面的推动力，那个驱动力，还是救人。无论你做多少还是救人，除非那个驱动力改变，新的一个驱动力在你里面，你所做的一切的事情是为了荣耀神，你所做的一切的事情是为了福音的缘故，那个时候你的努力工作，你的在家庭尽责，你努力学习，你的努力服侍，那个根基对的时候，那个是新人所做的事情。属世属灵的这个分别，不是单单看表面的行为，是看里面的动机，你那个推动力到底是什么。如果里面的驱动力是因为爱神的缘故，如果你的心被改变了，你吃饭睡觉都是属灵的事情。如果里面的心没有改变，那个驱动力是错的，在教会里面服侍都是不属灵的事情。这个是圣经的教导。我里面的动力到底是什么？我里面的动机到底是什么？是新的还是旧的？这个是很重要。然后他说，在行为上脱去旧人。心上帝看得见，心属灵的人看得穿，行为所有的人都看得到，你的同事、你的亲属、你的家人都看得很清楚。光照出来是看得见的，盐拿到你嘴边是尝得到的。你到底是不是真正信呢？你到底真正生命有没有改变呢？是尝得到的。我记得我刚受洗，比较追求，刚受洗我大概2000年受洗，到2002年我就很追求2年，然后我的岳母给我一个评价，我岳母说，高露这个人真会钻营，知道加拿大教会比较流行，他就钻到教会里面去钻营。因为我岳母太了解我了， 我原来在厦门就做生意，整天就钻营，看什么地方好赚钱，什么地方好混，我就钻进去了。这是我岳母对我的最初的评价。后来他来到加拿大，跟我带我帮我带孩子，观察一段时间，他就劝我，你不要陷得太深了。再经过一段时间，他发现我完全陷进去了，来真的，真信。到一个地步，我岳母他自己也信。啊，在明萨卡说的信。心的改变，行为的改变是看得见，是感知得到的。如果那个动机，如果里面的那个驱动力是私欲，没有办法，产生的东西是败坏。就算你信主，就算你在教会的里面，同样有这个挑战。这些年来我观察，美国上个世纪有几个电视布道家很出名的，林恩大师，最后他很大的事工，很大的影响力，最后他陷入贪财，陷入奸淫的里面，我看得见。华人教会我也观察，有些的牧师，有些的传道，他们的心在上帝面前不纯正，所以看到很多人侍奉年日越久，不是越敬虔，而是越来越不敬虔。那个心一旦错了，驱动力一旦错了，走向的方向必定是败坏。新人，你的心要改变，要将你们的心智更换一新，你整个的心智都发生改变。我请各位你自己思想一下，你现在自己思想一下，你活在地上的动机、目的，你的心智是什么？信主的基督徒，没有信主的暂时你们不在这个讨论的这个里面，所有信主的基督徒，你自己在上帝面前，你思想一下，你的心智是什么？你做事情的动机是什么？你要达到的目的是什么？那里面那个驱动力到底是什么？是什么力量驱动你去做这个做那个？这个是影响你到底能不能够脱去旧人，换上新人的那个根基所在。心智更换一心，心智没有更换，生命没有办法改变。心智没有更换，没有办法穿上新人，仍然在旧人的里面。我接触过一个信徒，信主十几年，他跟我说什么呢？他说我这个人是一个非常孤傲的人。我听了以后，如果我是世人，我会很佩服他，但是我是基督徒，我听了以后我心里面非常的悲哀。你作为一个基督徒信主了，信十几年，你的心里面仍然是很孤傲的，心没有改变，在教会里待了十几年仍然是旧人，非常可悲的，非常可怜的事情。心智很重要，那个单纯的心在神面前，心智的更新很重要。在教会里面为什么要服侍？创造历史，可以在教会历史上写一笔，有我的名在这边。要带着这种骄傲的心在教会里面服侍，一定是败坏。心智是错的，心智是旧人，不是新的，非得心智改变。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第三节，我只怕你们的心或偏于邪，失去那像基督所存纯一清洁的心。真正改变心智的人，面对基督，面对神，是纯一清洁的，非常单纯的心，悔改，好像小孩子一样。路加福音十八章第十七节，我实在告诉你们，凡要承受神国的，若不像小孩子，断不能进去。心智更换不是说我在社会上不得志，我就在教会里面发挥一下，我得志一下，不是。 心智更换不是我把社会上的那些心机手段方法我挪到教会里面来发挥一下，不是。心智更换是回转成小孩子，到一个单纯的非常单纯的一个地步，单单的在神面前这样子对待他，那个心智的更换才能够从上面造就出来一个新人。如果那个没有，没有新人可以出来，再努力做再多的事情，在教会混再久也没有用，必须那个纯一单纯的心在神面前作为根基，然后上面建造，那个才是真正学了基督，那个才是真正会穿上新人。所有的弟兄姐妹，在你整个属灵的道路上面，在你生命改变的里面，你可以从这个角度做一个自我的反省，自我的观察，看看我在上帝面前为什么信主这么长时间我的情况是这样，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核心点。撒母耳记上16:7，耶和华对撒母耳说，不要看他的外貌和他的身材高大，我不拣选他，因为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耶和华拣选大卫的时候不是看外貌，是看他的内心，看他内心对神是不是单纯的。我们道路背景的包括我自己都是一样，我们都是在社会混了很久的，在社会里面变得很厉害的，在社会里面变得很有心机的，我们信了主以后来到教会的里面，要把那一个世俗的社会所带来的心机能够把它改变成一个纯一单纯的心，是极大的挑战。但这一个变化是你真正能够穿上新人的那个根基所在。有了这个，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这个结果是在这样的一个心智的变化的里面活出来的。若有人在基督里，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这样的人是按着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这节经文让我们看到创世纪，上帝照着他的形象样式造人，一样的经文。那这个创造是一个创造的两个部分，一个是伊甸园的创造，是可能犯罪的亚当，第二个是基督里的创造，不可能犯罪的属神的圣徒。两个创造形成一个完美的创造，在末日来临的时候，这个创造会显在神的面前，显在众人的面前，成为基督的荣耀，成为神的荣耀，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上帝是要这样子把所有的属他的人在基督里面造成这样的一个生命，这个是新人。就好像我们的主一样，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巴不得今年2014，这样的新人能够穿在每一位属主的信徒的生命的上面，带着这样的荣光，在新的一年作为你的展望，作为你的目标，我们彼此在主的里面靠着主的恩典走这条道路。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的救恩是何等的奇妙，你的救恩是何等荣耀的事情。主，因为你是荣耀的主，当你的救恩临到我们生命的里面，当基督的生命活在我们生命的里面，主，我们在地上是见证你的，是荣耀你的。巴不得主，你恩待我们西番教会，在新的一年恩待每一位在你面前用清洁的心来到你面前，愿意摒弃那虚妄的心，能够立定一个更新的心智来到你面前的所有的信徒，让他们的生命在你里面穿上那个带着基督荣美的那样的一个生命，那是一个新的生命，是在世上为主做盐做光的生命。愿意主你将这样的生命赐给所有的在你面前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你， 在你面前立定心志来跟随你的每一位属你的儿女，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的，阿门。